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61章看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而且是关于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来。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头一句已经在耶稣生平中应验了，主耶稣也曾经用以赛亚的预言来描述他自己。可是第二节的第二句开始就是耶稣再来之时的情形，一方面是神报仇的日子，同时也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可以在神报仇的日子看见这种的情形。第63章所描写的也是千禧年国度的平安和兴旺。以赛亚先知用华冠代替灰尘等生动的形容来讲到神要将人的刑罚除去，给人喜乐，以诗歌代替叹息。在叹息和审判过后，他们就要得着喜乐和歌唱。好，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这里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以色列地必有改头换面的日子，他们必得复兴，回到伊甸园那时候的美丽。虽然现今的以色列已经复国，在历史上已经是一件奇事，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也不是预言的全部应验。以色列人改头换面的完全的复兴要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才开始，到那时我们已经不在场，不过我们用信心去相信和接受。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5节的经文。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这是兴盛的现象。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这里说，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以色列人在千禧年国度中将要做信徒的祭司，这其实正是神原来的心意，要他所有的子民皆为祭司。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所以神的目的迟迟不能实现，但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必要应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比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换句话说，永久的喜乐是以色列人的产业，这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八节的经文，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生命将成为宗教礼仪上的装饰。虽然我们曾经讲过一些事实，说到以色列人是守足了宗教的礼仪，表面上是达到了神一切的要求，可是神却因为他们内心对神的疏离而定他们的罪。不过到将来，这情况将要改变。接着我们读六十一章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到那时，反闪族主义将要结束，而保护闪族主义将要开始，因为他们将是神忠实的见证人。今天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教会，都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是追随神，在神的计划中行，也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境界。接下去我们读六十一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是否因为可以亲近神，可以去敬拜神而欢喜快乐呢？我希望我们对神都有那一份喜乐的心情。事实上，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的心灵满足和喜乐。接着又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弥赛亚继续地说，一切属于他的人都要得到这一份的喜乐，并且要加入赞美的行列。今天许多基督徒并不以神为乐，原因是他们与神之间并没有好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仍然有罪，而且走在神的旨意之外，偏行己路。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一节，田地怎样使百菇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 属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真正的福气不一定是用物质的改善或丰裕来衡量的，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属灵的，特别是在将来更是这样。以赛亚书第62章是弥赛亚的呼吁和期待，并且宣告那个日子的来临。当我们一面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应该跟弥赛亚有一样的欢欣。今天信徒往往有一个危机，就是期望基督早日来到把我们接去，这样我们就不再受世俗事物的困扰。可是这是出于逃避的心理，并不是一心的期待主的再临。特别是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更是有这种逃避的思想。在安逸的时候，在享乐之际，我们却希望主不要那么快的来到，因为我们还要享受人生。但是困难一来，就变得消极了，这样是不对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一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耶路撒冷今天之所以不能安享太平，是因为弥赛亚不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弥赛亚今天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他渴望以公义去统治这一个城，我们可以称它为圣城。但是耶路撒冷如今什么也不剩，可是到将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使耶路撒冷再度的成为圣。人不可能建立这样完美的国度，只有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有能力去做成。以赛亚先知的内心跟地上敬畏神的人的内心一样，也有这样的渴望。今天地上一切受造之物，包括信徒在内，都在叹息劳苦地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所期待的是将来，我们在地上劳碌之余，可有渴望神永恒的家呢？渴望享受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反省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二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一个新的心、新的环境、新天新地、新的义，自然也要有一个新的名。所以将来的耶路撒冷要名为新耶路撒冷，这是何等奇异的一幅图画。神的救赎不单是给教会的，以色列人以及全球的人都有份在内。今天我们是在叹息劳苦，等待那完全拯救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以色列人将要得着新的地位。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以色列人曾经被丢弃，这是以色列人自从钉死耶稣基督之后的光景。今天我们观看圣地的时候，只见它一片荒凉，是遭主人遗弃的荒土，这是今日圣城的实况。可是将来 那要出现的国度是令以色列人兴奋和欢欣的，将来耶路撒冷要成为一处可喜悦的地方。今天虽然我们不喜欢耶路撒冷城，但是将来就必定喜欢。这里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那意思就是说结了婚的，换句话说，这君王要来保护他，而他的出现和同在是令人欢欣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5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神喜悦以色列，就如新郎喜悦他的妻子那样。接着我们读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这个期待是有感染力的，饥渴的心灵是渴望能喝得饱足，任何向极济方面思想的人都会祈求耶路撒冷得着平安，并且渴望看见和平之日早日实现。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7节，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以西结书第21章第27节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好，下面我们来到神对于将来那个日子的宣告，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1节的经文。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个宣告对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非常的贴切。以色列人的救恩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福音宣扬给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意思是指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给他子民有新的希望。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2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俗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今天以色列人不能成为圣洁的子民，他们并没有得到救赎，耶路撒冷如今仍然是一个被丢弃的城市，但是到那日来临的时候，一切将要改观，神的救恩要使以色列人得着改变，不但是灵性得着改变，同时也是地位得着改变。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圣民，而圣地是万民都渴望到的地方，这是何等光荣的前景，也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好，下面跟着的以赛亚书第63章是讲到神怒气的发作，并且神在烈怒中仍然有他的怜悯。这一章的头6节所讲的跟先前是完全不同，也让我们看见在国度来临之先必然有审判，那就是说神要先行审判，然后才建立国度。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形容基督头一次来到世上，那你说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可是现在展示在我们眼前的 却是他的威荣和美丽，这当然是指的基督第二次再来说的。同时，神报仇的日子也是显示出基督已经在临，这是他第二次来的工作，跟第一次没有关系。这一点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了。我们可以将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二节跟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0节做一个比较。这一章的头六节所描写的情景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因为神的怒气发作好像压酒那样，是十分可怕的审判。然后这一章的第二部分，这向我们讲出了基督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是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的经文。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里所用的形式是问答跟轮唱的形式，那些提出问题关心从以东出来的那一位的，被他的威严和荣美所慑服。他从东边的以东而来，另外有些经文还说他的脚踏在东面的橄榄山。经文的以东跟波斯拉是地理上的两个地方，不是虚构或者是灵异的。然而以东在很多的圣经经文中也可以象征为肉体，为亚当的性情。这一节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所面对的审判。接着我们读63章第二节的经文，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在当时的时代，人在酿酒的时候是吃的脚去踏那些已经洗干净了的葡萄的，当他们揣的时候，红色的葡萄汁就会溅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也是人要问的问题。看见的人见有血溅在他荣美的衣服上，如同他曾经揣过酒榨那样，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3节的经文，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请留意，这里说是他们的血，并不是他的血。初期教会的教父们将这头六节的经文解释为基督头一次来的情形，他们以为这酒榨的光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光景，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因为溅在他衣服上的血并不是他自己的血，乃是别人的血，所以这乃是报仇的日子所发生的，是基督再来时候的情形，而不是第一次来的情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0节也说得很清楚，不用我们去猜测了。这是当他引述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的时候所表明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看见圣经奇妙的启示，不但把您第一次来怎样做成救赎之功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要写您第二次来带着威严、荣耀、审判的权柄而来。 主啊，将来有一天所有叛逆你的人都要在你面前受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使万民得救，逃过这个审判。主啊，让我们靠你的话语站立得住，也殷勤做你的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